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范范科学，
让你爱爱爱科学。
我是 Y 边，
我是 S 边，
大家都上。玩广播玩开心。
我是 S 边，然后跟我们在一起的呢是中台大数语陈俊宏老师。
哎、hey, ，大家好，
大家好。
哎，除了打招呼之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揭露为什么今天就是两位会出现在这里。
老师先好了。
哦，我陈俊宏，去年这个时候从台大生科系退休，所以现在是无业游民。
老师是教育部那个九八课纲召集人啊，其实蛮大。
老师是我做科学传播的前辈啊，
头衔很多了，但是没有用了。嘿，这些
老师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 hashtag 这样子，毕竟就是遇人无数。
对，要跟那个什么。那个 Dragon Queen 一样，《冰与火之歌》
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
称号，三行以上 ，OK 的。
那猪排大叔呢、欸？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哦，我是那个台大分子细胞生物所研究所博士班毕业，但是在毕业之前，其实我就跟谢伦创了电踏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够宅，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
那大家会就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是这个组合呢？那我们可以请猪排大叔讲一下，就是你们最近正在进行的计划吧。
其实这样，就是因为陈老师就是我们系上的老师，然后我们从大学部的时代就上他的课。我虽然是不同实验室老师，我是另外一位指导教授，对，但我们都在同一个楼层，所以其实都蛮有互动。然后其实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的 FB 上，我的某一篇贴文啊，我现在想起来，老师你是在我贴文下面留言说，猪排，我有事想跟你谈。
对对对对对对呀，
对，然后我们就通电话，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想法，那个时候他快要退休了，对，然后一切就这么开始了，对，所以老师你那时候要换老师讲吧，
这样听起来两位要。结婚的样子大家会有点误会，你知道我们之前谈毕业的时候大家很
嗨，我知道我那几集我
有听，所以你是有刻意营造这个氛围吗？所以老师你敲了猪排，所以你说了就是您想要做什么。
OK， 因为已经预期要提早退休，那很多人都在警告我退休后啊没有事情做你会很惨，会死得很难看。然后呢，所以其实我已经有在安排了啦。然后那中间有一个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虽然提早退休了，但是一辈子教的那么多的书，那自己也看了不少东西，那觉得好像退休了就 say 拜拜，有点不甘心。然后
可以来范科学写文章啊，就老师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联络？可是我们很欠，就是
有学生有在写啊。
对啊，然后
对啊，那个
对啦，以前那个在科学online其实也省了不少稿子。不过 anyway， 就是因为写手反正很多啊，大概不缺我一个。那当初我就讲说，因为其实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在教细胞学的时候呢，看到的哈佛大学他们有一个动漫。然后再讲所谓细胞的东西，然后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时候惊为天人啊，然后我就介绍给学生啊，很多地方我都去放给学生看，然后当然就在等啊，等说哎，那第二集什么时候出来 ？OK， 就是哈佛那边呢、啊。那因为细胞学在这几年其实进步的相当的快，然后好几个研究议题都拿到诺贝尔奖。所以呢，当然就预期说，哎，当十五年前他们没有讲到这个，那十五年后应该要有新的嘛？等啊，十五年过去，我都要退休了，结果还看不到第二集出来。那时候就有一点点的想法，就是说，那不然我来做，因为我知道台湾的画动漫的这个功力其实很强，迪士尼很多的东西都是台湾加工的，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自己来做，但是我完全不懂啊。所以我就到处去找人问，就是说，哎，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忙？是什么科系，还是什么老师，还是什么单位，还是什么公司，什么可以帮？到处找。那其实找的也半年到一年吧，指纹楼梯响，就是都没有人要下来。那后来又有一天就碰到我另外一个学生宋子玲，然后子玲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老师，你去找猪排啦。”我说：“猪排哦，但是他做电商啊。”他说：“没关系啦，反正他人头相当熟，这个一定可以。就算他自己没办法，他一定可以帮你介绍最好的人。”我说：“好啊，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就在他的那个这个应该 LINE 上面
脸书
啊，就留了。然后我也本来也没有期望太多，结果猪排很快就回来， 那好，我就过去了。去的，我刚才就讲，我本来只是期望说他帮我介绍，就是看有什么人，结果哪知道一讲之后，他说：“老师，我要做。”
直接往坑里跳。
对，
其实中间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纠结，很多思考。对，但是长久来讲，其实就是因为我毕竟还是生科领域出来的人，然后很久长久以来，我就在觉得说，哎，创业了，那会写扣了，然后看最后是不是十年后。真的可以把我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然后对科学教育有一些贡献。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其实也当过很多那个讲师，例如说市教大市北师，现在叫市立大学，
市立教育大学，
正确的名字。对，他们有办那个自由儿童研习营，然后请我去当那个暑假个假日专班的生物教师。然后成功高中医学研习社，其实我也当了大概三四年的假日的生物讲师，他们的生物课。第一堂一定会找我去讲生物概论，哦，对，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很喜欢教学，然后很喜欢去享受那个学生哇，然后被你打通一些东西的感觉，就是当老师的都很喜欢过这个瘾，对，那是我们最大的
好为人师，
好为人师。
好奇的是，你是刚刚朱牌说你是生科背景的，其实我也是生科背景的，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
生科人其实很厉害，
都在这边。对啊，大家都说一日生科，终身科老，你就会说，哎、哦欸，才不是好
不
好？
不会，你看我们班就有律师，然后就有 Google 的工程师，然后就有潜水教练，然后律师的话好几个，就要赚钱。
刚才讲说一日生科，终身科是我这辈子最恨听到的一句话。
啊，老师要把我踢出去了，等一下节目我就会消失了，这样。
没有，我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少学生。然后毕业后，然后在比如在路上啊，或在什么场合碰到，他说：“哎，最近在忙什么？”老师，我已经这个不务正业啊，我改行。我说，我们其实真正要教给学生的，我不是要教你去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动物，这是什么什么，不是。其实我认为我教的是逻辑 ，OK， 只是因为你们喜欢生物，所以我用生物来教你们逻辑。等到你逻辑通了。你做什么都无所谓，这个才是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嘛。你看像我到最后面，我晚期我玩了很多的蚯蚓，我就跟我学生讲，用蚯蚓做硕士论文的学生超过15个，博士班超过3个，然后我是跟他们讲，我说台湾真正需要的蚯蚓人才不超过5个手指头。那这是意思什么？意思说那些人都要准备要失业了？不是啊，因为我就讲，我只是用蚯蚓当作一个 media。另一个媒介，我来训练你们逻辑思考。等你想通了，你就自己去做你自己做的。我博士论文是细胞学，蚯蚓跟我念硕士博士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在钓鱼的时候。但是我为什么可以来把蚯蚓玩得那么好？因为我认为我的逻辑通了，所以我可以换任何题目，这个才是真正训练的目的。所以不是说要你一定要守在生命科学在实验桌，然后怎么样子？那不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欸，因为真的，我们其实我自己后来决定要做科学传播的时候，也挣扎纠结很久，因为毕竟真的很喜欢生物，所以才去念生物相关科系。但尽管在做的事情看起来跟生科没有关系，但我在大学当中学到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我现在接触的或是正在执行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对，我相信朱牌应该也是这样子，
蛮有用的。
对，
就是，
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举一两个例子，就是我学细胞学嘛，然后我觉得细胞学里面很多东西都模组化好了，所以我写那个物件导向，我其实是从零开始自学程式嘛，然后我学 Java， 然后我觉得，欸，其实我看到好多细胞学。
你说在 Java 里面看到
细胞学，在 Java 在程式码里面看到细胞学，对对对。但有时候就蛮好笑的啦，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蛮厉害的，欸，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到最后，其实大家追求的东西会隐隐走向同一个路，对，就是很顶尖的程式设计师，他们发展出了物件导向，然后大自然本身就是物件导向，在演化上是物件导向，
对对对呀，对啊。所以我记得我曾经邀请过这个法学院院长。那时候那个院长姓蔡，蔡院长，我请他到生科系来演讲，就他跟我讲说我不懂生命科学。我说院长，我找你来讲生命科学，我是故意找你麻烦呐，我来找你讲逻辑，因为我认为法律系他们很多事情也是逻辑啊，对不对？你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呢，因为这个坏事，所以呢，你要被判什么刑或怎么样嘛，这都是有一个就是 step by step 这样过来的，所以我说。院长， 我是请你到生科系来讲逻辑，然后我看看说你们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能不能有什么相通之处。对啊，所以你逻辑通了，什么事情都很好办呀。所以重点是逻辑，而不是说我教你们的细胞学，我教你的普通动物学、无脊椎什么，那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坦白说。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因为它后面背后的逻辑是，就当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根本的概念之后，然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应用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领域里面，这样子。
对
对，
甚至用逻辑来推，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之前我从来没碰过，那我当我碰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用逻辑我来分辨它的是非。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给我讲一个新的东西，就会发觉这个狗屁不通，逻辑不对，那不好意思，我大概就不会再听你下去了。但是说有道理哦，讲的还好蛮有那个的，那时候我就会考虑说他这东西不然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也没有不懂啊，对不对？但是我怎么去知道，逻辑就是可以帮我们明辨是非。
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带到，就是我们一直都还没有说，就是其实珠海跟老师来是因为他们最近近期在募资一个我觉得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计划，就是他们在做一个基因怪兽细胞攻占，是一个背后有生科知识的游戏。应该说这个游戏它有一些小小的知识在里面，然后但会是很好玩。那刚刚老师讲说有逻辑之后做什么事情都会是通顺，那您自己玩游戏吗？就是平常会打什
么？他完全不玩，他完全不
玩传说对决吗？老师也玩，
我只玩过小精灵跟坦克车之后所有的手游桌游我都没有玩过。
老师怎么想要做游戏？就是
其实是被我们推坑的啦。
所以老板还想做动画是不是？
老师原本最初是动画，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觉得动画你可能前烧完做完没有后续。就像哈佛为什么他没有再继续出新的动画，其实那家公司还在，但是他们跑去做医学方面的 infographics。 对，所以其实我们创业至今，我觉得相信下半场谢伦一定可以聊更多这方面的 insight。 对，就是我们相信市场才能够成就我们想做的事情。对，所以那所以动画可能做完就没了，然后我们后来一直推广了，那不然我们来做游戏好了。那游戏其实我们发想过了很多套，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下子直接跳到最后面这一块，而是我们一开始其实觉得教育游戏好，那最直觉的其实是人物冒险或是解谜，有点像密室逃脱那样。我想象就很简单，就是你在实验室，然后你要拿起烧瓶，你可能要拿一台蛋，然后你可能要拿一台蛋去交在，
这不就是毕业这回事吗？
对对对，
就是我在实验室，我要赶快逃出实验室。老师，我要毕业了。
其实我以前真的做了一个，
有这么痛苦啊！
我以前真的做了一个逃出实验室的解谜游戏。
OK，
对，你要跟实验室里面的地府里，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可能留下了一个什么很糟糕的无法毕业的那种地府灵在那。
OK，
对，然后跟你的那个有点像是 Christmas Ghost 去跟他confess。
哇、wow, OK OK，
还以为是真实人生呢。
真实人生，
这就是大家的真实
人生。那就是研究生做的很苦闷的时候做出来的奇怪的东西的。对 对, 對，但后来把这个 idea 往下继续推演，说 OK， 这个可能也是卖完一套两套，可能你一套卖个几百块然后就结束了，客群有限。对，然后再往下呢，也许我们可以做 2D， 就是那种像洛克人那样 2D 横卷轴游戏。那时候想到其实是我们来操作癌细胞好了，因为癌细胞要在免疫系统里面躲来躲去嘛，你跟 Natural Killer Cell 过来要闪开，对，然后抗体过来要躲这样，然后可能躲到某个地方要去想办法让你的 base 成长，让血液的那个 EGF 可以铺进来，要让微血管铺进来，然后你可以拿到 mutagen， 你可以得到新的能力，这还蛮好玩的，但是其实也是一样。
酷耶，很酷耶，而且癌细胞可以画得超帅的，
癌细胞可以很帅，然后他每次拿到新的 mutagen 可能就升级
啊，对，他就加装备，他就
对加装备，然后我本来可能只能在 local motion， 然后我突然得到了就是 chemo， 就是这个我觉得要讲慢一点，就他突然可以扩散了，对对对，然后
就开始转移了，
开始转移，对 对, 對，这很好玩的一个 concept， 但是
同时让别人很痛苦这样子，
对 对, 對，但他不知道，他以为他想要 break free， 他其实是想要追求 freedom。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规则？
哦，
好浪漫欸，
进击的巨人，
对对对对对，但他就是游戏破关的梗，其实就是说，好了，可能我们不会做这个游戏，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破关的梗就是说，我终于自由了，但是这个世界毁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因为那个人就因为得癌症，然后扩散到全身，然后 RIP， 谢谢大家哦！我喜欢，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东西吗？
好好，我们下一套。没有，老师下一套已经排好了。
对，没有，对，其实当初就是我刚才讲说，因为细胞学嘛，因为我基本上我是细胞学家，然后我想说，那我当我要去介绍 人家到细胞里面去看细胞里面的这些种种的奥秘啊，或者美好的东西的时候，那怎么办？你总要有一个，
就很想要进到细胞，
你要有个东西带你进去看嘛。
对。
然后想了好久啊，那什么东西可以进入细胞？
病毒嘛。
然后后来想说，哎，就有某些有少数的微生物啊。OK， 那后来发觉病毒是最多的。那我讲说，对啊，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化身成病毒，然后就可以这个进入细胞，然后去看看细胞里面的奥秘。然后病毒最主要，它就是要攻进细胞核里面，把整个细胞原来它在复制的那套系统把它 take over， 对不对？然后最后面的复制出一堆的病毒，然后呢把那细胞给干掉，然后就逃出来了。后来想想，哎，虽然说我不玩电玩，但是这不是很像他们在玩那个巷战？然后就一堆敢死队、突击队，然后拿着东西哇冲进去，叭叭叭叭叭，
干扰素来了 ，RNA 来了，
对对，打出打打打打，然后打到最后面打到人家的司令部，对不对？他把人家司令部给炸了然后哎，那升看着升国旗还是怎么样 ，whatever， 然后再一群又杀出来。我想，那这两个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些这个
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
然后想，哎，那这样好啊，因为现在学生不念书，那好啊，那我让你玩。寓教于乐，然后呢，你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然后看能不能就把这个细胞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的概念就掺进去了。掺进去之后，等你游戏玩完了，你也有了基本概念。那这个就跟过去的或者我自己当初所最不想看的游戏，就是说啊，就只有打打杀杀，那什么都没学到，就是。甚至连键盘操作的这个手指头灵活度都没有，对不对？那这样多没意思啊！但是我们希望说，我这个东西让学生他们在整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他真正可以学到一些科学的概念知识。
所以我在为了要攻占细胞，我在攻占细胞过程中，你就要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让你可以更好的攻进细胞，这样子感觉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那蛮好奇，就是说，那老师是如何挑选？说我有什么？比如说，我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我要怎么样传达这些概念，或我要传达哪些概念？这样子。
最有趣的东西，我们会设计，就是说，玩家手上会操纵一些卡牌，我们可以把一个基因想成一个卡牌，然后有些病毒必要的基因，你如果忘了放进去，很抱歉，你进去就再见了。对，那有一些基因很厉害哦，像这次 COVID-19， 那 coronavirus 它其实有一些基因是可以抑制宿主的防御机制的，很强，可以连那个 ubiquitin 都关掉。哇，那如果你有这张牌的话，你进去可能就所向无敌了。
基本上就是那种隐藏的王牌的感觉，我一拿到就是。
但是细胞也不会那么的简单就被你干掉了，对不对？
对，没错。
像最近不是讲说，居然有人得了 COVID-19 之后，他的癌症就痊愈了，有没有？就最近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例子没有？那也就是说，他可能因为 COVID-19 的关系，然后让他的免疫系统，因为他整个免疫系统会 boost， 哇，整个就大爆发。啊，本来这个大爆发是坏事，就像 SARS 一样，他 SARS 很多人死掉是因为整个这个细胞风暴，然后自己被自己的肺部积水，然后淹死了。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发觉，怎么有人就是他这个免疫系统大爆发之后，然后他就去居然把他的癌细胞给打得他癌细胞不见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病毒有病毒厉害的地方，但细胞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要去。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游戏里面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加进去。所以等你玩完了，甚至我认为从小学都可以开始玩，等你玩到大学的时候，你的细胞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
不小心学会了。
对，
其实我们
都背起来。
我们这个《Genome Monk》这个游戏里面其实不会带到任何太艰深的专有名词。
没有，
希望小朋友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卡牌翻过来一只怪兽，那个怪兽代表那个蛋白质，每一只怪兽有自己的能力，
一个概念。
对，有的是组成病毒的 capsid， 它必要的建材；有些是酵素，它可能有做很多功能。对，那有些酵素就像战士一样，你进去的话，你就可以防守住你的整个病毒的 capsule。所以《Genome Monk》这个游戏呢，其实它在玩法上，我们把玩家叫病毒使，然后我会给你一些卡牌，然后你在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世界地图。对，那世界地图呢，有不同的区域呢，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个细胞，然后你攻占了一个细胞，打下来之后，这个细胞就定期定量的帮你产生新的病毒颗粒。
哦，好快乐哦，有一种攻占领地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病毒颗粒定期定量，对，然后你病毒颗粒收集嘛，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货币。 所以你病毒颗粒可以拿去换卡片的升级，可以抽新的卡片，你可以把既有的卡片变得更能力更强，它可能单位时间内的反应速率可能被你提升两倍，它本来会被 Proteus cleave 掉，可是 cleave site可能它的 cleave site 被你 mutate 掉了，就不会被伤害，对，所以防御力可以提升，攻击力也可以提升，然后还可以抽到隐藏的新的卡片。然后最有趣的事情是在游戏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拿到新的 spike，因为病毒进入，病毒跟宿主细胞有专一性，所以你拿到新的 spike 就有新的钥匙，你原本进不去的区域就可以解锁，所以非常 make sense。你在大地图上面就会一块一块的打开新的领地。
哦，
对，然后地图上还会有一些巧思，例如说你攻进了神经末梢，你可能搭着 axon 一路回到中枢神经，然后你就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感染中枢神经里面其他的细胞。对，所以大概会是一个这样的历程。
我觉得刚刚很有趣，因为就是在讲整个游戏的过程中，然后就隐隐的把一些概念，就是其实是
都会带到，
对，都会带到，然后这个就是也不用特别我们要一直跟你讲很多专有名词，然后就是在游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学到这些新的东西这样子。
而且我们会玩，我们 Genome 会玩两个层级，一个地图上其实是组织层级的，然后你攻入细胞内呢其实是分子层级的，分子生物学层级。
哦，
所以在细胞层
逐步攻占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你一场战斗其实是在分子层次内分子之间的厮杀。
嗯，
对。那我们其实甚至有做了一个引擎去模拟真实的化学反应，那些反应速率，我们是真的拿认真的去算这些反应速率的。对，那后来我这个引擎写出来之后，我给我一个专门做不能说生殖啊，系统生物学的
modeling，
对 modeling 的朋友看。
不算生殖领域，
不能算生殖领域。对对对，
也有啦，也有啦，呀，跨领域嘛，
是跨领域，跨领域。
Modeling organism 其实就是 theoretical， 他们这个领域已经变成 theoretical biology 了。
哦哦，
对对对，那我给那个朋友看，他就说啊，其实这个我们行话叫做 flux balance analysis， 你直接用 FBA 演算法来，我帮你找 review， 很简单的，你就套套看。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啊，我找不到适合你的 review， 都太难了，那我帮你写了一篇。哇，好感谢哦，这是我大学同学
啊！怎么会有这种同学？好想要多几个。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游戏不是真的纯游戏，它真的是有根有据。
是
OK， 然后这个我就讲说，这个东西它真的有它的教育性。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游戏性啦。但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如果这个游戏忽略的教育性，那我不要不做了。
它是老师非常重要的使命，这样子。对。那老师，如果到时候游戏出来之后，你说你之前就是玩小精灵跟坦克车，那游戏这样出来之后，你应该会玩吧？
当然啦，当然那自己的小孩当然要好好的照顾啊，对
不
对？
会
不
会害怕自己无法自拔？
老师，我们会给你很多那个就是游戏内购的虚报，你一定不会卡关的。
哦 ，OK，
怎么这么好？有点羡慕。我到时候要氪金了，有点害怕。
来氪，来氪，对对对。那然后刚刚讲的是那个细胞内的战斗，在组织层次上，大地图上还会发生一些事件，例如说，当你在游戏末期，可能抗体来了，原本攻下来的细胞被收复了，你原本这个地方领地已经下来，怎么它会变健康的细胞？那不对，所以你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拿到更厉害的卡牌，你可以重新攻占你原本可能单位时间一次一秒十颗，你下次重新攻占一秒五十颗。所以这游戏其实会没有结束的一天，
听起来好真实哦，有一种因为本来在我们的就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是细胞跟各种就是
拉锯，
对啊，就会拉锯，然后我们在游戏里面也是要不断拉锯，真的是也是听起来其实蛮辛苦的一件事情。有病毒史，
现在有人
病毒史，
有人打了疫苗了，还是照样被感染啊？
对啊，
对啊，对，所以啊，
那当然，这个从讲到病毒史，其实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挑病毒这个领域呢，是在我们2019年。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其实我们就选、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参考了很多很棒的游戏，其中一个最厉害的叫瘟疫公司，
嗯，
对，大家都一定知道，
没错，好玩。
当 COVID-19 这件事情开始变成一件全世界爆发的事情，一来我们很开心说哇，搭上时事，二来也发现说糟糕，那我们原本定，因为 COVID-19 太让人悲伤了，很多家破人亡的事情，
嗯，
对，那玩家操作病毒史好像有点奇怪。然后像瘟疫公司本身其实它也修改了一些它的方向，所以我们后来有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故事剧情。其实呢，我们这个游戏全部都是在那个虚拟世界中进行的，对，那这整个是一个超级电脑模拟出来的世界。然后我们玩家扮演的病毒史其实是白帽骇客，是一家很厉害的生技公司，邀请这些年轻的玩家进来帮我们找寻身体的系统漏洞。
哇，这个设定，
所以当你攻下了一个新的城市之后，其实后面大家就在收数据研发新药，你在下一次进攻的时候可能你就要面对这些新药的挑战，你再尝试再去攻破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药厂收集到的数据就可以帮人类再研发更好的新药。
哇，
对，这其实也很符合现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超级电脑跟 AI 在算一些蛋白质结构嘛。
对，
那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放进去，然后但是这整件故事就把它拉得更小朋友一点，所以我们的设计上很多那种很 colorful 很漂亮的那种小怪兽，所以这谈到我们的名字 Genome， 其实这名字蛮有巧思的， Genome 大家都知道是基因组， Mon 是 Monster，所以 Genomon、
yeah.
有点像 Pokemon。
为了这个名字我们讨论好久。哇，这个脑子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我们大概花了三期的时间，
脑子快烧坏了，
取名字真的是很重要，
每天在想啊。
所以过去是有想过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就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讲。
有各式各样的。
对，其实我现在有点忘记我们取过哪些。
刚刚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游戏设计里面，我们其实放入了各式各样的概念，那感觉在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我要传达正确的概念，但我又有希望游戏有可玩性，那这个中间感觉一定有很多抉择啊，跟很多困难的地方，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难题的，这些挑战
会打擂台吗？会跟老师打擂台吗？
打擂台不会到那么激烈。
对了，
基本上都是
他犹豫了，
显然打过。
因为游戏我跟你讲我完全不懂，所以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的这个，就跟我介绍说各式各样的游戏，然后老师这个游戏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然后我真的是二百五白痴，就是因为都没听过，都没看过，都没玩过，所以就这个为了这个真的学了很多东西呀，然后说原来还有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妹嘎嘎。
那我们其实是有找病毒专家来帮我们看。对对，然后像我们最初画的一只病毒，其实我们的会师帮他加了翅膀跟手脚。
这个一定会被打回票吧？等一下，
然后我就跟会师说，应该是不会啊。我就跟病毒专家讨论一下，说，像这样子的沟通我们会发生，但是病毒专家就说，确实不要有翅膀，但是你给他气球很棒，因为它是气溶胶传播的，
很可爱，就像那个天地创造设计部一样，大家就会根据就是最近的一月新番就也介绍给老师。
好，
就最近有一部动画，日本的，还蛮可爱的，它就会是。上帝说要创造动物，但是他很懒，所以他就给设计师去设计。
Oh, okay.
那设计师就会想要设计很帅的动物，比如说我就是要设计飞马，马就是得要飞，为什么它不能飞？然后他就会交给就是工程师让他去模拟。然后工程师模拟说不行啦，马太重了，不能飞，就是它不能有翅膀，不能飞。如果你要有可以吃树叶，你可以把那个鹿的脖子拉长。对对对对，但他拉长他就会充血，那怎么办？不是他血就打不上去，会贫血怎么办？那我们就在那个上面加一些什么样的奇怪的构造。
Oh, okay.
对对对。因为像是这样吗？
这部动画非常棒。
老师看。
现在有一门科学叫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真的就可以让你们无远佛界的去想说，我要去合成什么样的新的。我在外面在讲那个合成生物学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两个画面，一个是 X 战警。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真的就是 Pokemonster， 因为 Pokemonster 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挖种子是吧？明明是青蛙，那 后面背一个那个，我说其实合成生物学真的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在想说，我怎么去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加在一起。
所以老庙蛙种子是植物还是动物？
不知道。
老师没有跳陷阱。
Okay.
那像我们在设计的美术上其实有很多地方放了很多巧思，例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到我们 Genomon 的募资网页上，一开头那个动画就是基因卡牌头尾相接的地方，那个深刻人一看就会很感动，因为是五普浪三普浪，
对对对，
直接 sticky end 接起来，对对对，
会心微笑，
会心微笑。像这样子的游戏其实会放非常非常多，例如说我们游戏里面通常这种氪金游戏会有金币跟钻石，那我们的钻石将会是蛋白质结晶。
哇，
对，这完全就是深刻人的梗，
真的
所有人听到都非常开心。对，这就可以公布一下，
你要烧到 SBN 啦， SBN 会觉得烧吗？
我身为不是深刻人的我本人，我还是觉得很棒。
谢谢。
因为就会觉得他整个怎么讲，各式各样的元素他都非常的全面，然后就会在很多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他其实都有在这个地方埋一些各式各样的巧思，我就会觉得超爆期待。因为我看那个
我们溜了很多梗在里面，
对啊，就会很期待。然后因为现在看了那个影片就已经觉得很就是很想要玩那个内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可以就真的见到他那一天那种感觉。
那关于游戏，就是我们想要讨论更多，然后所以 因为我们那个现场需要转个场，然后我们等一下会邀请就是同样也是电踏的创办人谢伦来跟猪排一起谈。那老师最后有没有要跟大家叮咛，或是最后要跟观众朋友说些什么话这样
？OK， 就是这个念生科啦，绝对不是终身科科，因为我想现在的生命科学真的是站在这个浪头上面，就是说你看看像物理化学数学，这个生物数学生物物理，我们以前生物化学那个大家都修过，那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现在他们念数学的念物理的人家都已经亲门踏户走到我们这边来，用我们的生命科学的材料来研究。然后呢你看仿生学是跟工程的 去合作的，那生技那不用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这次的疫情出来了，除了说第一线的这个医疗我们生科的人做不到之外，你看病毒的 identification， 然后呢或者疫苗的研发，这很多事情其实生科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怎么会科呢？那甚至像我们这个游戏
笑科
啊，对呀、啊，对不对？你看连游戏电玩都可以进来了，那还有什么好科的？再说科，我就要翻脸了。
对，老师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不要再跟我讲什么终身科科。
对，
我刚刚所有领域我都开给你。
是，没错。
对，所以就是希望更多就是对于生科就是有兴趣的小朋友，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一集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未来就真的是无可限量。今天真的是超爆感谢老师。
那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已经有谈到这个游戏了，但其实想知道更多关于游戏设计相关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就是因为谢伦也在嘛，正好两位创办人就也想请两位就是介绍一下就是电踏，然后跟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就我们来看我觉得你们做很多事情都蛮酷的。
我觉得可以呼应一下刚刚跟老师的那个起
合作的，
是十几年前我在 PTT 上
对
丢你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其实认识超级久，所以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了，我是电踏的另外一位创办人谢伦，然后现在是电踏的集团的执行长。那其实我跟猪排就是我们算是一个组内一个组外，他大部分都是
满满的，
好像一个组外一个组猪排吗？
可以可以，
好快乐。
其实我组内的，他好快乐，他是组内的，我组
一个组内一个，
对对 对, 對，
排妈，
对排妈
排
妈
轮霸，
对。
你知道现在整个
位置我往这个方向走不太对，
你们自己 Q 进来的不是我。
对，那其实当初跟猪排合作，我们。因为我小猪排一届，然后我是在国中的时候认识高中那时候猪排，然后我们都是在小时候做网页设计比赛然后认识的，那中间是透过一个学姐就是把我们牵线啦，觉得我们两个有一部分蛮像，都有很多的鬼点子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到大学，因为我是转学，我从一所大学转到台大，那到了台大之后他也在台大，因为猪排他是从以前开始大概都是全校第一的那种类型、哦、对，那我从以前开始都是全校倒数的类型。那我能考上台大也是蛮特别的，因为我是转学考过去的，不是正规的考过去、那到了台大之后才跟猪排又相认，然后又开始他拉我去练武，就是武术。
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冷静的听完这一整段
过程，他们的表情好奇怪啊。这个
好快乐。
然后想哎，练武是练武士达那种练武，就居然是武术的
武
啊，
武术对。那因为我们都在台大之后，我们就蛮常去聚在一起说要不要做一些计划。2007年的时候他在 PTT 写了一个，就是他觉得线上都没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就一方面让大家协作，一方面整理资料的工具。然后我自己念的是图资嘛，图书资讯系，所以我的背景是我发现我也是用好几个工具才能跟大家一起去 co-work， 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设计的 SOHO， 就是我自己在接案子做平面设计然后网页设计等等，那我就觉得很麻烦，所以看到他的心有戚戚，我自己也大概有一些想法，我们两个聚在一起然后去讲说我们未来要做什么。那时候就是在生科系的下面的一棵树下，生科馆
前面那棵树，
那棵树
定情的那棵
枯树，
它是一个枯树。
那时候对面有那个小木松饼了吗？
我们在聊的时
候还没有，
2007年有吧，刚开吧，
我忘记了。
对，它好像是
刚开的小木松饼。
刚开，因为2006年我好像就吃过了。然后反正那时候刚开始在树下，我们聊这个聊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笔记本，他拿那个笔记本，写满了就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我还记得我们聊的时候，因为苹果刚发表 iPhone。发表不久，我们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哎，这个 device 会改变世界，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要依循未来的世界有这样的 device 出现的话，那会是什么样貌？所以我们就开始写，那越写越嗨，然后就开始就是打磨了一个历程跟一个系统出来。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它是深刻背景的，然后我也不太会写网页的后端，我就是一个设计师，那写网页前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找专家进来。那我有一个网友，因为他自己很想要接案，所以他经常看我的 PTT2， 那时候还有 PTT2， 看 PTT2 的我的 P2 版的一些心得介绍，他都是潜水的。结果这个计划一贴出来，他竟然跟我说他很想要加入，所以
这才是真爱啊！
那他就加入了。那我们后来就我们三个，然后再加上其实也是猪排的同学，有一个也是深科系的同学，但后来去开，他后来去开飞机了。
深科系
真的很神奇，我认识的深科系都很多都没有在，
长荣机师哦，
都没有在他们原来的那个
做什么都可以，真的，
真的做什么都可以。
没有了，我们还在留在业内的人，其实做的也不错
哦。是，
对，
我们那时候其实他是来找我玩，因为我在玩黑金塔，我就是在改造 PC 变成麦金塔，自己在玩。那他很想要来请教我，就是这些议程，然后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跟猪排的状况，就他就说不行，你们两个跟我去创业。对，他就他说
不行，你们两个给我去结，哎，没有的，那结合，
结果
还没到，就是好。
那后来他就真的把我们两个拉着，然后就去创业。那我们两个开了公司之后，他就退出了，他就去开飞机了。就是蛮神奇，
他就是纯粹成就一段姻缘啦，就是功成身退了。
他们的那个
造孽很大，
他们的表情对
是造孽了。
对，那后来我们就成立了电踏。我们做电踏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想要让就是讲白话一点，脑袋的东西可以更快的产生到现实世界上。那这其实是我们最早就是为什么要做打磨工具的一个原因。那时候当然说的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后来开发了一个平台叫做 Password。那是电踏最早期的一个产品，也是一个最大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即使到今天，我们都还在做这个产品。那只是说，因为后来真的创业了，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存活，所以不得不就是开始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其实我们后来做了 Password， 之后，我们其实也参加了一些创业的聚会，然后我们发现实际上你脑袋里面有想法要拿到市场上，像老师这样子提了一个想要把生命科学的知识转化成可以大众可以玩的手游这样的一个 idea，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出现，但它很难被达到，很难被成功。那有时候这些好点子你可能过了很久之后，一不小心有一天十几年后你看到某人帮你做出来了，你一方面觉得欣慰，一方面觉得扼腕，
一方面就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做这件事情的。
对，或者是说你也觉得可能别人执行的没有那么好，你想要执行的更好。那我们两个从小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事情都想要这样做，所以那时候创业是我们想了一个机制，希望让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想法可以很快的拿到市场上。那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通常走跳演讲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一个脑袋的产业，就是我脑袋里面这一秒想的可能就是我下一秒卖的或者下一秒送出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电踏成立的一个初衷，我们希望缩短就是创作这个创作到创作完成的距离，就是它价值创造的时间。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做这么多东西，因为我们希望说在你整理资料也好，发表资料也好，甚至是资讯落差这一段也好，都有媒体啊或是相关的工具去引导你一步一步走向，就是更快的去把你想象中的东西放出来。对，大概是这样。那这就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开始跟初衷，然后一路一走就十年到现在。对，就是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又要去顾及这些东西。
平淡的幸福是平淡的幸福。
其实也没有到平淡。我总觉得
我们停止，好，我们停止，我们回到那个游戏设计，
对，那其实当初老师来找朱牌提这个案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相关领域的人，那我听到，其实我听到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他学了30几年的这个专业知识，在他退休之后可能就失传了，然后就没有人，现在的学生也不是那么重视。那这种事情，其实我每次只要听到这种
气氛
跟故事，我就会觉得很不甘心，因为我自己认识很多很有才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多很有才的人在台湾，其实每一次当他们想要做什么时候，可能在这个大环境下会因为现实而退缩。那真的不退缩的人很少，或是真的没有被集成的人很少。那包含我们自己当初想要做出这么一个，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创作的工具，我们都这么辛苦，我没有想到说做一个产品竟然要花10年，然后要这么多人，要打造这么多东西，然后要历经这么多创业的各种地雷，我们才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果，然后还没有办法把它完成。对，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我只要觉得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的电塔正好走到一个可以帮助就是有这样子想法的人，然后我们有一些资源，然后我们有一些营运的概念，那甚至跟资本有一些合作，有机会合作，那可以往这些地方走。所以虽然我当初听到这个计划我不是那么理解，但是我很想看它成型。所以朱牌也觉得啦，他觉得这个计划是他
天命啊，不是啦，
对，他本来就想做的东西。
他64万一个宇宙当中，就是有64万都在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有一个在做电塔，
对 对, 對，一个在做电塔，对。那觉得说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对。那当然，2019年的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做Genomon这个产品这个计划开始，我们很单纯的就是帮助老师做转换的动作。那我这边学习到的就是，如果你要让一件事情成功，你就一定要跟市场做对接，因为很多的理想没有办法在市场上推进，都是因为你赚不到钱。那你赚不到钱，没有人营运，没有资源，那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跟以前小时候相比，我们更务实了一点。我们知道说，即使我要完成我想象中的这最好东西，但我不可能是公益团体。所以我们在发想这个游戏啊，我们那时候跟老师介绍游戏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在梳理我们要找哪一种游戏类型来。那后来选择了这个策略卡牌游戏，那甚至是把它做成手游放置类，那都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轻量的游戏是更适合现在未来的小朋友，或是我们真正要锁定的受众他会喜欢的。那当然离现在Genomon到游戏这一块它还有一段空间要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上募资计划，因为一方面我们要筹措资源，一方面我们要寻求认同跟支持。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从这个打磨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现在的产品都是先从社群里面来认知到你使用者真正需要什么，所以这才会是为什么Genomon要走群众募资的概念。对，那其实走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也的确收到很多回馈，因为无论是专家的回馈也好，或者是纯玩家的意见也好，那我觉得我的角色其实是扮演着一个在这个计划里面去看待说好
刹车翻译，
对，刹车，对，翻译，对，的确是这两个，
对，不然我跟老师会越来越嗨，然后做出来的东西自以为很好玩，但其他人根本看不懂，
超难的，根本就可以拿来考试吧，就是入学考试就用这个，
不会，分子生物学就这样很简单啊，对，
他们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外面的人，对，
老师有话要说。
其实我们的 PM 就是这个专案的 PM 也经常流露出，就是当老师跟朱牌很嗨的时候，他就会一副
困惑的眼神，
对，他会开始放空，你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在放空，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对，然后我们要很努力的听懂，然后再回过头来转化成
大众可能可以接受的，
大众会用，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还好一件事情是我个人算是一个不专业的 gamer， 就是我至少从小就是很爱玩游戏，然后我又是那种很轻量的游戏玩家，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会买， 我什么都会玩，
然后玩第一关就关掉。
哦，好奇最近玩什么？
我最近如果是最近的话，我想一下哦，最近的游戏，上个礼拜，几乎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五晚上
有一个
直播节目，
有个直播节目
告诉你周末玩什么。
对
对对，我上个对我上个礼拜才玩那个天睡，就是
不会念，
对那个什么机啊，
日本那个在种田的游戏，
有一个日本的动作游戏，然后它的过程里面是要种田，然后对，然后因为玩家发现要去那个日本的农林水产的。农林水产
厅的官网
的官网
厅的官网，
的官网才有办法查到如何种稻的知识，才能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好。
哦、我有听说这个游戏，
对对对，我上个礼拜才玩这个。
哦，
这其实也是Genome梦最想达到的理想。
对对对对，
我们希望大家玩一玩之后，发现说啊，我原来卫福部的网站上有所有的攻略啊。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计划，就是因为之前在玩动森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大家都会查游戏攻略，可是像这种就是有的游戏就是跟科学有关嘛，所以那时候动森不大家都会卖大头菜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真的去写一篇大头菜的经济学，
是
但其实 还偷偷把攻略塞在里面。
对，但是动森里面的那个种稻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是种大头菜的概念，没有像这款游戏
做，一定没有那么
这款很专业。
但是我玩那个很有趣的事情，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
那篇文章
的起伏在上来，所以那时候在那个天应该是天睡之孝道机，
对，
天睡孝道机，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那时候我好想玩，然后玩了之后，然后决定要把它写攻略，但我自己去玩，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他真的很
专业，他真的太难了，
他真的
太专业，他真的有点太专业了，所以我后来文章就没有写出来。
他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游戏的制作团队就是在做仲尼这一块突然发疯了，他觉得我要把这个做到很专业。然后就所有的技能都点在这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种田才是本体的2D的动作。
那游戏上，其实我觉得游戏真的让大家可以很快的学东西，因为其实在我这边有想，就是我之前有一套我自己周末都会来玩的，叫《对马战鬼》。对，
我最近也在玩，但对，
《对马战鬼》其实很好玩，而且它是在那个它是改编自元日战争，就是蒙古打日本这件事情。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历史，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我不知道原来蒙古曾经打进日本过，而且还真的把就是对马岛攻下来了。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也是透过玩游戏才知道，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转译就是把专业知识转译成游戏，对老师来讲是合理的一个发展。如果老师退休了，而且之前那个老师这句话做得很好，就是他现在上课只影响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同学都不来上课了嘛。如果早八大家可能也不会来，
很虐，早八很难爬起来，很
难爬起来，
顶多2000多个，
对，顶多教20年2000多人。可是如果他变成一个游戏，他可以影响一个世代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加入到这个团队要来做这件事。
一方面电台也是内容产业，跟反科学一样。
谢谢谢谢，一直 cue 我们真的太快乐了。
然后我觉得内容产业者都在网络破碎化时代都面临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优质内容很难被
产出，很难被。对，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们说我们家的电塔少女怎么样慢慢这样走上来。电塔少女从来没有爆红过，她就是硬干，所以每次大家问我们说你怎么可以到现在80几万的订阅，然后流量还不错这样的状况，然后那么多的合作专案，其实大家是没有看到我们电塔少女的前五年，今年是第八年，电塔第八年，我们的前五年基本上完全没有量的，我们就是硬做，我们一直拍一直做。那时候拍上 YouTube， 2014年我们就来拍 YouTube 的影片了。那我拍的时候，不管是内部也好，或者是合作厂商也好，他们都会质疑说你这东西又卖不掉，为什么要拍？因为没有人在做影像的内容。对，那我就是也觉得好像未来都会看影片为主，主要是因为我观察到比我小的小朋友已经没有耐心看文字了，然后我自己个性也很像小朋友，所以我也跟他们一样，就越来越没有耐心看文字。其实我自己还有一点点留有一点点速读的底子，所以我看东西很快。然后我有时候晚上追剧，我是两部片在看，因为我怕就是资讯焦躁，然后就是同时看《Sweet Home》，同时看《经济之国》。对，就是我必须要这样，因为我觉得同样的时间把它全部塞完是很快的。
哇，有一种用好用满，就是这段时间，
蛮快乐。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哪两部觉得搭配起来滋味绝佳，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的？
就是，可是 老实讲 Sweet Home 我后面看得很蛋疼，后面开始就是基本上眼睛很容易被经济的后面的剧情就吸引到。
我想谢伦好像也谈到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获取资讯的方式在现代科技下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看汉森小百科跟小小百科，
对，
那个年代有非常多针对小朋友教育的很多很多资源砸下去，但是在这个年代其实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做。
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然后有共同的经典可以看，但是现在小朋友其实没有了。
第一个他实体杂志几乎没有办法再推出去，
对，
那我们又很想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在一个很棒的环境下成长，
对对对，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幼教资源、科学教育资源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十万个为什么、啊、小百科、小小百科这些都很棒，小牛顿、啊、好可惜，
对啊，牛顿，牛顿很可惜。
牛顿跟小牛顿还在。
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在现在的，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很多都小我们十几岁了，然后我觉得那个 gap 真的是越来越巨大。就曾经有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有些人说，有一个人曾经很惊讶问我说：“大叔，你知道吗？阿基里斯腱是谁的腱？”
不是阿基里
斯
吗？
对啊，我就说他就是阿基里斯的
剑的
他说
剑，
然后他就说对，我说这有什么好对，这不是
他是最近玩 FGO 吗？不太懂。
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他有什么典故吗？我说如果是神话的话就是以前被浸圣水嘛，没有没有那两个脚跟的地方没有摸到，所以他没有保护。他说对，我说这有什么好炫耀？这就是
人家想表达什么？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落差，因为现在的小朋友获取资讯，他是用 Google
一样的，
对，他是后组合式的，就是说，当他有遇到问题，他才去问，然后立刻有解答，所以他的脑袋基本上是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也有在思考
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想帮我们下一代留下一些教育性的东西。我们的载具一定要挑选他们吃得下去迎合他们喜欢的项目，所以其实手游
对，
那试试看。
我自己是觉得幸运的地方是我的心智还算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对，所以
是幼稚的意思吗？
对，我蛮幼稚的。
好，是中二的意思吗？
我很中二，
很中二，
很好。
对 对, 對，我的心智年龄可能就不足20岁啊，就到现在。对，那我
也18岁，
对，我成熟的部分都是都是很不愿意被磨出来的，对，所以对我来讲，那算是一个戴上面具去成熟的状态。我回家就不会想要，就不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理解现在小朋友面临到处境，对，因为我从小也算是一个看到大人就会觉得说小朋友比大人优秀的那种类型，对。那我会去认为说，我们现在应该做像 Genomon 这样的一个产品给无论是给小朋友也好，或是让老师的专业知识变成各种形式，桌游也好，手游也好，给大家去使用，这件事情本身的转化是很酷的。而且这件事情的转化是，你如果把它单纯当产品开发，不一定会有公司会想做，因为第一个手游是一个大坑。再来说这种转化的教育类的游戏其实在市场上是不被喜欢的，但就没有人去碰，那就不会有人做，那我们永远都只是在检讨说小朋友怎么样，
怎么都没有内容可以教小孩呢。
对, 對，那其实那都是大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跳下来的一个原因。
对，就与其就是在那边妄谈说的为什么就是我们找不到好的东西，那还不如就自己就把头洗下去，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后来发现真的很多时候是不得不这样子。对，
那像这样子的话，因为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就是大叔啊，然后他们就其实对于就是这个产品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这样子，就是应该说对你来讲，他会就是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 hashtag， 或者你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吗？
对我来说，我是更希望 Genomon 在我的领域里面，我是希望创造出属于一个由台湾起家，然后又可以走向世界的一个 IP。老实说，因为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更希望是 IP 转化这件事情能透过这个领域去被大家认识。因为在科技媒体这一块，电塔少女算成功了，因为电塔少女在很多国家，包含大马、马来西亚、中国、日本，那甚至是加拿大，然后新加坡，其实那边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品牌，然后也知道说有一个类似偶像团体的科技媒体，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虽然很冲突，大家没有办法，之前没有办法想象，但人类是一个习惯的动物，你就是当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你习惯了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我只要多看几次，我总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 我其实不太喜欢去解释说，当大家不能理解，当大家会说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不太会
不用解释，做给你看，
做给你看。对，我就是属于比较这样 的想法了。
那时候看到电塔的时候真的很快乐，因为你会发觉，因为就很宅嘛，你就会查各式各样的东西，但你在还没看到电塔之前，你没有意识到这事情很难，往往非常男性视角，然后你会觉得、欸、男性视角没什么，反正大家都看同样的东西，看到一样的事情嘛，但你真的看了电塔之后才发觉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其实是不一样，真的，因为光耳机的评测就差很多，耳机男生一定都在跟你说音域啊、音色啊，然后所有的点都放在耳机本身的效能，但是耳机对女生来讲，甚至还有穿戴的，它是配件的一环。那当然也有，现在有很多男生比较少女一点，他会过来看。但是这是过去十年就是慢慢慢慢融合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多元的视角去看待不同的事情，然后用不一样的媒材跟媒介，然后让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就会觉得你看韩电他做的事情超爆酷的，所以你就看他们做的很多事情真的都非常的厉害，
挑难的做，
对啊，像这个，
但是我们两个就很痛苦，
对啊，像这就觉得哎、欸，我如果未来就是
无间地狱，
对，无间自找，
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很想要做类似这种，因为自己都很喜欢看，比如说工作细胞啊，然后也有在打手游，你就觉得FGO 人全部换成也有科学家，但是他大部分是历史相关人物比较多，然后就觉得哦想做，然后就看到哎、欸、你们做了，就嗯，
对，
我们也来做好了，
还蛮希望有一个指标性，其实可以一起合作。
哎、欸，对啊，未来如果各，因为我们家 TA 其实哎、欸、突然开始谈合作了，我们家 TA 其实都会非常喜欢这种类似的东西，我自己也超级喜欢的。我是手游会氪金的类型的、
啊、我今天忘了带我的原画设定集过来、
哦、对啊，可惜，但是其实我蛮常在聚会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国威画在同一张桌
子上，
应该都
是
边缘宅，是
因为哦看起来就、欸、不知道，因为都是大叔，因为都是不太好定义的新媒体，我们就把这些朋友放在同一张桌子上，
有可能，所以我们也蛮常聊什么合作的。
对啊，因为国威也很宅啊，国威漫画也看很多、
哦、我上次才因为我跟那个麦人杰麦叔还不错、嗯、我上来就是介绍国威跟麦叔认识，那我真的觉得国威也很可爱，他看起来很严肃，但是他碰到麦叔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小粉丝、
嗯、他内心各种澎湃，你完全看得出来，對對對對，他也非常兴奋跑回来跟我说我要跟他合作，
对、
哦、好
他说他心目中的台湾鸟三名就是麦叔，
對對對，
他一直讲，对，超酷的。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来聊动漫化跟游戏这样子，
其实就是想要开 IP。
对啊，我觉得这事情真的可以。
讲到动漫化，其实我那位给我 review 的那位同学，他在大学的时候已经针对细胞里面所有蛋白质写了一套小说了。
哇，优秀！所以没有要出版吗？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口头啦，口头你可不可以授权我用你的？
哦，对呀、啊，对呀、啊，
他很豪爽的就答应了。
对、
啊、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厉害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届的台大生科
都是怪怪的，
都怪怪的，对，都很奇怪啊。然后
我是最后届台大动物系、嗯。
其实猪排在我小时候认识里面，虽然我已经在我的同侪里面大家说很怪，但我跟他们相处，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怪。我是里面的
很开心嘛，正常。
对，我是觉得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正常人，我很 normal。然后但是认识了他的各种同学之后，觉得哇靠，你们真的太怪了吧，
没有比较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正常、啊、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还蛮开心的。
关于游戏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或是可以稍稍讲一下你们现在募资大概比如说方案啊，或是一些特点，然后让大家可以。
其实我们在募资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原来做这个面对的 TA 一些科学家，他并没有手游的体验，所以他们
比如说陈俊宏老师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游戏是要买的，他以为赞助这个我们的方案其实是买游戏，但因为我们是手游，所以我们的回馈物大部分都是这个 IP 衍生出来的，比方说桌游啊、卡牌的对战游戏啊，还有它的原生代或者虚宝虚卡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发现哎、欸，就是大家在就不晓得要赞助什么，
需要解释一下，
要解释的，对。那手游这一块，所以游戏本身其实我们希望它是免费，但是当然就跟现在小朋友适应的一些游戏一样，里面会有很多的机制，会让里面的虚拟宝物或是角色是有价值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块。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回馈物里面其实会有桌游部分，我们现在规划两套桌游，一个是初阶的一个回馈物，里面就可以用卡牌做对战的游戏，那里面都是用 Genome 里面的 IP 做成的桌游。所以虽然游戏还没开发好之前，所有的回馈者就已经可以拿到一个桌游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什么了。那我们在预期如果能募资到那个标准到了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门槛，我们希望能募到700万。那募到这个700万门槛，我们还会出一个比较大型的桌游。那我已经找了一些合作的伙伴，他有出过国外的就是国际桌游的经验的厂商来帮我们开发，就是我当然我们会授权给他们，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桌游，那看有没有办法卖出去。对，那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
所以就除了一个大手游之外，就我们回馈的周边就是还有其他的桌游的部分，感觉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体验这样子。那大家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知道，就是钱包如果掏出来的话要就是怎么走，
会得到什么东西。
没错，
对，
希望可以多拿一点回馈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让那个累积的趴数稍微越冲越高。拜托啦，求你们，我很想要赶快就是
對。Shall I take my money？
对、啊、
现在就是需要你们这个精神，然后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资金才能够执行到我们想要到位的地方。
对，
那很多地方是很用心的，例如说我们其实很仔细的去看一个细胞，如果是一个城市这么大，所有的东西该多大。
嗯，所以它的科学事实就是在老师跟猪排的监修下是非常严谨的。然后所以我们的会师啊，我们的 PM 啊，都要去上他们的科普课。对，我们才
快乐哎、欸！我们也想逼我们家的同事都来上我们的科普课。
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去上他们的科普课好了。
你要他们在画画之前要先上课，这件事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对，
我们家其实设计师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就我们跟他讲说，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在画头足目，然后我们就会说，哎，这是章鱼，这是套图，这是花枝，他们哪里不一样？他们那个
我们公司有人特别喜欢在吃烧烤的时候介绍这些，
不是我吗？
不是你，这是另外一位。对，
那你会在吃拳击的时候上比较解剖学吗？
那个脊椎动物是我比较，
这个是他，
对对对。
哦，我
因为我脊椎我不懂，
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跟他去吃
鸡腿饭
，他就拿起那只鸡腿，然后说：“嗯，这个鸡有点老，
哎，骨骼板没有软骨啦，
没有软骨啦。”然后咬一口。
好了，约吃饭了。我觉得
我那时候真的叹为观止，我想说哇，这个领域真的是
快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吃饭。你想想看，如果一整桌吃满汉全席的时候更快乐，
是
我们都觉得应该买那个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门票，殊不知大家其实都不太想跟我们吃饭。
而且它的食量很大，所以它可以一直吃，然后一直
吃很多，然后讲很多，
这样子，对，
就是饭桌小学堂的感觉。
对，但是我后来认识他弟，我发现这对他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弟每次看到他在吃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是哇，又来了吗？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下筷子？
对，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感觉啦。
对，就是真的是就聊到这边就觉得非常期待。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我们要上哪里去找到相关内容呢？
我们现在 Genome 基因怪兽这个募资方案在折折，那 Genome 的拼法是 GENOMON，就是前面刚刚有讲 Geno 是基因的，然后后面 Monster， 对，那跟 Pokemon 的那个命名法则有点类似。那基因怪兽这一个募资，我们现在是跟哲哲做合作，所以你查 Google 查基因怪兽或是 Genome 都可以查到它的官网跟募资页面。对，
那就请大家多多赞助，帮助我们把台湾的 IP 冲向世界，把它都做好做满。所以基因怪兽细胞攻占 Genome 需要大家协助，一起努力。
如果大家有就是兴趣的话，我们也会就是把相关的网页就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说明，这样子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就点击到，
到时候上线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玩，然后一起刷，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边写攻略又边写科普文章，这件事情多快乐。
哎，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对，我们希望攻略本身就是
攻略本身即科普，科普即攻略。
对啊，快跟我们合作，跟我们放我们这边，放我们这边，我们之后就开始秘密变成一个游戏网站，然后做什么科普、啊、没有啦，好，对，都还是都做都做。
每个礼拜要写一篇科普，
我
好累、啊、
我真的是
来
呀、
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啊啊，
好啊，那就非常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就是谢伦、猪排以及刚刚前面的陈俊宏老师，那就欢迎大家去搜他们的资讯喽。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本集科科聊聊的节目内容。另外，为了感谢广大读者，泛科学在十周年之际开放官网新功能啦！只要加入免费会员，你就能留言评论、自定追踪、点击光点，还能获得好玩的知识成就、升等练功。快点击资讯栏链接加入泛科学，轻松玩科学。